第67章三元极地。烟花放完，陆昭昭便回了许氏身边。方才好几个小皇子瞧见陆昭昭骑皇帝脖子。五岁的小皇子眼巴巴地看着，迈着小碎步便冲上前去，冲着和蔼可亲的父皇张开了手臂。
父皇报。
他这一声喊震惊了亲娘荣贵人。吓得荣贵人差点当场跪下。
待他这蠢儿子吃了什么雄心豹子胆，太子都莫被抱过，他竟然想抱。
更让他恐惧的是，他儿子接下来更疯了。小皇子想了想，难道是自己语气不对？方山的小妹妹理所应当地伸出了手，但语气是很娇嫩柔软的。
然后，
小皇子，大庭广众之下，学住陆昭昭的样子坐在地上，捏着嗓音，矫揉造作的柔柔地冲着黑脸皇帝喊道：
儿子要抱抱吗？
声音拖着长长的，嘴巴撅起，还一颤一颤的。他还在荣贵人机遇晕倒的目光下，一点点攥住了皇帝的龙袍，学着陆昭昭的样子拉着龙袍的衣角摇晃，
一摇一摇，越摇越厉害。
撕拉，荣贵人眼前一黑，啪嗒直接软软倒在地上。小皇子看着撕烂的衣角一愣，
啊哈，
眼睁睁看着父皇脸色黑如锅底。
完了完了，
滚。
皇帝咬着牙瞪了他一眼，扭头就走。小皇子狐疑地摸了摸脑袋，
明明一模一样，为什么结果不一样？
唯独几个乔县皇帝暴露昭昭的嫔妃对视一眼，皆眼下眼底的震惊。宫宴结束，陆朝朝已经打起哈欠，趴在许氏怀里乖顺无比。陆正月和陆元宵今日也参加了宫宴，只不过他们在金鸿书院就读，便与同窗一起用膳。
父亲呢？
陆元宵问道。
侯爷说他有事先出宫一步。
小司禀报道。许氏心底冷笑，今儿陆景怀出进风头，陆远则等不及了呢。
三元极地，太子亲师，
这积极重要下去，足以动摇陆远泽最后的犹豫。许氏轻笑一声，含笑点头。前半生恋爱脑，下半生他要锤爆钟永侯这个贱人。一行人出宫时，正巧遇上江家。更修罗场的是，陆晏殊坐在轮椅上，亦在门口等候昭昭。陆晏殊残疾，便不曾进宫。
陆晏殊，你竟然还有脸出门？你身上的屎尿味都快盖不住了。
江云默扇了扇鼻子。
摊子还想娶我姐姐，也不看自己配不配。
我姐姐可是要嫁全天下最有才学的公子，可不是你这重摊子能消想的。
江云默可知道他姐姐为这个摊子流了多少眼泪。姐姐想退亲，可父亲担忧外人指责江家忘恩负义，迟迟不肯退亲，逼得姐姐上吊自缢，才吓得父亲同意退亲。也幸好陆景怀有足够的才学让父亲看中。
我姐姐可定给了景怀兄未来的三元极地，将来可是状元夫人。
好了云墨，
一道悦耳的声音传来。江云锦坐在马车内，微蹙着眉头。他透过帘子能清晰看到坐在马车上的少年，17岁的少年，瘫痪在床的天才少年。如今天才之名已不复存在，他只是一个被太医定了死刑的瘫子，无法自理，屎尿都无法自控的残废。瘫痪多年，似乎并未让他如传言般阴郁。少年穿着一身白衫，眉宇淡然，即便坐在轮椅上也比当年更出众。
如果不是摊子多好。
江云锦眼下眼底的锋芒，当年落水他很感谢陆晏殊相助，
可他不能为此偿还一生啊。
不准欺负我哥哥。
哼，要不是为了救你姐姐，我大哥何至于瘫痪，忘恩负义的东西。
陆元宵像个泡痰似的冲出来，眼眶红红的。
呸，你们陆家还想怎么样？陆晏殊救了我姐姐，可我姐姐也给他磕头了，年年都去陆家磕头，我姐姐为此愧疚多年，你们还想怎样？非要我姐姐绞了头发做姑子吗？你们想逼死我姐？
江云墨大骂。江云锦眼眸微闭，掀开马车帘子下了马车。
姐姐。
江云墨想要说什么，江云锦摆了摆手。他一步步踏着雪走到陆晏殊面前，正巧众人出宫，当着众人的面跪在陆晏殊面前，重重地对着陆晏殊磕头。
陆公子，此生得你所救，云锦才捡回一条命。
云锦生生世世感念你的恩德。
如果可以，云锦宁愿拿自己这条命换陆公子平安。陆公子心里有气有怨恨，求您冲着云锦来吧，是云锦愧对您。
云锦这条命你拿回去吧，就当害了陆公子大恩大德。
少女跪在雪地，惹得众人频频回头。看了这一幕，谁不皱眉？许氏气得面红耳赤，命怎么还？
无非是想道德绑架长子。救人 竟就出仇了。
江姑娘，救你，我心甘情愿。
陆晏殊神情淡淡。生命无轻重，即便不是你，是旁人，陆某一样会救。
江姑娘心悦他人，想要退婚，陆某同意了。如今又谈何还命？我判死救你，你就这般轻贱这条命。
陆晏殊静静地看着他，江云锦在他目光下，心头突突的，有一种他从未瘫痪，依旧站在巅峰俯瞰众生的高傲。众人惋惜地叹了口气，陆晏殊当真是清风霁月的少年郎，他的品性比才能更可贵。礼部侍郎陈大人摇了摇头，
陆公子，陈某不如你，
精彩艳艳，天赋卓越，又保留着一丝对世人的大爱。
陆侯爷选择陆景怀，真的押对宝了吗？
陆公子，张某也不如你。
陆公子，有的人抛弃你，有朝一日或许会后悔。
围观之人皆是官员，不少人为少年郎折服。
江姑娘大概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
甚至有人直言，坐在轮椅上的少年轮椅困不住他。陆景怀、陆晏殊同是陆公子，但品性差太多了。陆景怀与谁订婚不好，偏偏选了江云锦，无非是想压曾经的天才一头。江云锦面色难看，眼底涌动着嘲讽，看着陆家马车走远，不由嗤笑。
后悔？可笑！
陆晏殊只是个摊子，而景怀极有可能三元及第，对自己又极其看重，他绝不会后悔。景怀三元及第，中状元那一天便是他扬眉吐气的日子。